我们继续看一下洪州廉史问曰：洪州啊，那么就是我们讲到现在江西的南昌。那么其实当时马祖，那么所在的这个，我说他盖的是在现在的九江，九江当时所管辖的就是洪州，所以我们称这个马祖，在这一他这个影响以及他的一两代之间，其实我们就是禅宗史上面呢，把它归纳成洪州宗。洪州宗大概就是以马祖还有百丈这几个，那么也就五家七宗还没有之前呢，菏泽宗、有牛头宗、有这个洪州宗，还有四川的这个好几个宗，这几个宗都没有继续衍生下去，那么都后来变成我们讲说五家七宗，那跟这几个宗没有直接名字上的相关，但事实上都是从这几个再传下去的，这样听懂吗？例如说我们讲的洪州宗，到了最后最出名的就是临济宗，这样听懂吗？临济就是直接从洪州宗那么传下去的。好，那我们讲说其实像这个归养有没有，归养也是属于百丈的徒弟，那百丈我们讲也是马祖座下，所以说严格讲起来也是怎么样从洪州宗下去的啊、哦、但是因为我们讲说后来经过几传以后，他的弟子影响的更多人，然后成立的宗派原来的名字就没有了，反而变成另外的名称啊、哦、那么洪州宗，那么这里是指洪州廉史，廉史其实也是一个长官，因为在这个我们讲说唐代有好多的这个官吏的名称我们实在搞不清楚，有的叫做什么这个节度使啊、哦、有的是什么转运使，有的又是什么廉史呢、哦、我们都不知道。那如果像清朝他就有总督哦、有巡抚，有什么什么什么哦，那官吏的名字其实有些名称每一个朝代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没办法完全知道。总之就是说，那么这个廉史也是就是当时洪州大概是管经济这一类的吧哦，那么这一位这个长官就来问马祖，他说吃肉吃酒肉即是还是不吃即是，意思就是说做官场的人学佛，但是因为在官场里面还有自己无始以来的这些习气，那么使得自己学佛的时候，那么酒肉到底能不能吃啊、哦、还应该怎么去做，那么给予这个指导，希望马祖给予指导。我就讲说马祖很聪明，他给予的教法他都不直接在是非上面给你一个定答，这样听懂吗？任何一个法都要离开二相，离开二相的指导才叫真正的实相。所以我跟大家讲说整个坛经，那么六祖给我们的就是不离清净心，然后不离什么智慧的这种妙用，智慧的妙用的时候就是能够照见诸法，离是非善恶这些恶相，这样听懂吗？离开差别善恶是非的对待，你才能够见出实相。所以说纵然我们看起来好像吃酒不吃酒，这应该有一个定论吧啊，你如果说吃酒不吃酒定论，那又是掉在定法里面。任何一个法我们就如果你有定法的话，就一定就不是究竟圆满的。所以你看六祖回答他说若吃是终成路，不吃是终成福，回答了没有啊？说没有回答，回答说回答了啊，你还是要你自己去做，自己要怎么样去做到的，这样听懂吗？不是说教理上面来怎么去要求的。例如说若吃是终成路，意思就是你俸禄里面有这些，所以说我们讲说酒肉就是指名利中人、富贵中人以前才吃得起酒肉，大部分的人都是穷困的。那么古人甚至啊、哦，国家还希望说规定说这个70岁以上的人吃都要有肉可吃，啊、哦，那是使国家会帮助，但事实上呢，国家根本没有帮助到这样的地步啊、哦，往往是有钱的人、富贵的人，啊、哦，那么才叫做酒肉。所以我们杜甫有说什么朱门酒肉臭，路有什么饿死骨，有饿死的人，但是朱门的酒肉放到都会臭掉，这样听懂吗？意思多到什么吃不完， 然后任它腐烂，然后路边呢竟然有些饿死的这些尸骨在那里，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什么差别对待讽刺啊、哦。那么所以说，这个马祖回答这位官长长官啊、哦，说如果有酒肉可吃，这是因为你的什么？你做官嘛，你的俸禄啊、哦。所以禄，我们禄跟赋呢有点不太一样。禄一般是讲说薪水，那么这一方面的薪水叫做俸禄，但是一般的俸禄，所谓这个俸就陈俸长官，就是吃官家的，吃政府的，意思就是你要很尽心的侍奉长官，或者侍奉国法，侍奉这些，所以你侍奉的好，就有这个什么，就有这个回报，就是那个就禄。所以往往我们讲指这一类的人都是官场的人才叫做俸禄，如果我们现在叫做薪水，以前的老百姓如果赚到的钱也不能叫做禄，听懂吗？禄一定是什么，就是说在官府里面奉行长官，也就是皇帝了，皇帝的这个旨意，然后去做得很好，那么以你大小的官位就给你一些什么，我们讲经济上的一种资源，那么这个就叫禄，所以叫做俸禄。俸禄俸一定要俸，不俸的话就没有这个禄，懂吗？那么如果俸不好，砍脑袋。好，所以说这是你的禄。那么如果不吃是你的福。为什么叫不吃是你的福呢？因为杀众生，那么将来怎么样都要受这样的果报，所以说你如果能够做到不吃，这个就重福，没有跟众生结怨，那么福就无穷。这里的福跟禄不一样，禄是指钱财，福是指我们很多的，包括身体啊，包括我们讲说未来的这个记忆啊，乃至于种种啊、哦、身心状况，种种一切都叫做福。所以福所含的比这个禄呢，那么要多的很多。我们讲有禄的人不见得就有福，福用完了他禄可能就没有，但是你有福的人不见得很有钱，但是他一切怎么样都很顺遂，所以我们称作福。所以从这里其实呢，这一句看起来好像跟修行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那么也是指导我们作为一个出家人，当这个居士们来问到有关于啊、哦、佛法戒律的实践啊、哦、以及进行之间啊、哦、那么怎么去做。我们做禅宗的弟子呢，不是把一个法说死的，这样听懂吗？啊、哦、如果你说死的话呢，那就变成戒师，这样听懂吗？你就按照戒里面去回答就好了，那就叫戒师或叫律师，由他们来教导。禅师所谈的是不可离开心性的指导，要叫人家从心上面去真正明白怎么去做，哦，才叫做真的是见法的实相。否则你只见法的这个表象，那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律有律师，去问他们就好了，不必问来问你修禅的人。所以说其实这里都已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指导，但是大部分的我们讲说今日的出家人大概能够依照经义或者戒律来回答得很好，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如果说还能够进一步的什么，那么告诉你如何从心地法门上来用功，那当然怎么样，真是难得哦。那我也是希望大家自己在修行上面，其实不是只有酒肉这个这样的，酒肉就代表一种法，这样听懂吗？一种法的修行，我们要知道所有的法都叫做圆通，就叫做圆融。什么叫圆通圆融？就不昧它的因缘假，你要守那个因缘假，但是也不可不明它的缘起空，这样听懂吗？空跟假都要能够善观善掌握得住，这才就叫做诸法的实相，这样明白吗？所以你不能只在一边一边，例如说告诉人家说，哎，你要不吃肉，不吃肉怎么样怎样，那个是在相上面，叫因缘假的上面。我们讲说如果造这样的恶，结这样的业，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果报，这叫因缘假，因缘的假和合，这样听懂吗？有这样的果报，可是诸法的实相空寂那一面你没有讲到，你就只掉落在一边，这样听懂吗？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怎么样，两边都要兼顾到，这才叫真正的开示，要开示众生佛之知见，这样听懂吗？开示众生所有的一切法当下都要具足到所谓的色空不二这样的实相法，才叫做佛之知见，就是你一切的教导不可离开这样子的指导，这才叫真正禅宗的教导众生怎么去修行。那么很多的人其实呢，顶多我们讲说可以做个讲师，就像前面讲的一经二论或者几些都可以，但是真正的说能够不离清净的心地来指导人家的话，现在的确不可多得了哦。好，底下我们再看药山维严禅师啊，药山啊，那么也是石头这个座下的大德啊，那么他就去参这个石头。那么药山是像现在的湖南这个地方啊，那么他最初去参石头的时候，就问他说：“三圣十二分教，魔甲出之。”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福旺和尚慈悲指示。好，这也是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的这些出家人啊、哦、对经教的研读其实的确都是清楚明白的啊、哦、不像现在我们问一些出家人什么叫三教十二部，连三教可能都讲不出来，三圣十二部了啊、哦、都讲不出来，那什么叫十二部也都说不出来，那么更何况说到底有哪些经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真的是要自己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些一路的记载，我们作为现代的出家人要知惭愧，自己要精进，不可以懈怠。现在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哦，一直说你们就是发心不够。从来都没有看你们说，哎，熄灯过后，你们自己还在看书，还在拜佛，还在做什么？然后早上打板之前也都没有看到人家起来，啊、哦，睡的呢，那么只好只是觉得说，哦，有时间就去睡，有时间去睡，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生死事大呢？古人晚上都不熟睡，都还要紧紧道业，都还怕学不好，而你们呢？讲句难听一点，人生都已经过了大半百了，棺材的脚已经踏入三分之二了，嗯，连个佛法是什么自己都不晓得，然后呢也都不会发心说自己敢好好的来看，好好来精进，还好来努力。我有时候出来寻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睡了啊，我就觉得你们真可怜啊、哦、也叫你们说常常要发心，要精进，讲归讲，听归听，当然可能你们的福报智慧大，所以不必用功，就一切具足了、哦、那我也祝福你们。好，所以说我们讲说这时候他来参石头，就说三圣十二分教，魔甲出之。三圣我们当然知道啊，就指声闻、圆觉乃至于菩萨，这叫做三圣。那么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是我们经典里面那么可以分成十二种种类，但是它这种类是包括它经的体裁啦，乃至于说里面的说法的形式啦，还有就是表达的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啦，这些种种的内涵。例如说拿个具体来讲，我们看经典常常有一大堆的说明，对不对？这一大堆的说明叫做长行、哦、长行就是指十二分教里面的一种，就讲了很多，然后讲了一部分以后会有一个寄送，这个寄送也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一种。寄送跟长行就不一样，长行的文字长长短短不一样，然后一谈谈一堆，然后寄送呢往往是什么，它有一定固定的字，然后也多少都有一点押韵，就容易背诵啊、哦、然后这个长行呢，有的叫做孤起诵，有的叫重诵。什么叫孤起诵？有的孤起诵是意思说这一段的这个诵文跟前面的长行没有任何的关系，是读一个又类似像长行里面的文章继续说下去，但是一个是用诗句的表达，一个用语体的这样的说明， 那这样子的就叫鼓起诵。有一种的诵是前面讲完了一堆以后，他又用什么用诗词的这种方式把前面的这个什么这个内容稍微把它浓缩变成固定的字啊、哦、还有一些押韵比较好记诵的，像我们六祖坛经里面的这些无相诵，那个大概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重诵比较多，这样听懂吗？啊、哦、然后有些论文刚开始的时候他前面会用诗句来赞佛法身，这样听懂吗？然后赞自己的善知识所学的啊、哦、那么有这样的文字，这个也叫做鼓起诵啊、哦、但是这样的诵是属于我们讲说最先的这个先赞完了以后才写这个文章，写这些那么都是不一样。然后里面有些用比喻的方式啊、哦、有的是讲的是佛陀现在生的，有的是讲过去生的，有的是讲弟子的因缘啊、哦、那么这些我们讲说各种的形体，有的是用论义的哦，有的用哪种方式，然后这些全部组合起来，我们叫做可以分成十二种的形式，叫做十二分教，这样听懂吗？哦，就是包括几乎写作的一些形式风格啊、表达的方式哦，那么都合在一起叫做十二分教。好，那么他意思就是说，对于佛陀讲的经典经论呢，不管它是大小圣。那么自己摩甲就指我自己，那么古人呢其实讲话不见得是讲摩甲，还是会称自己名的，但是在这个文章写成文章的时候我们都是用摩甲哦，例如说称名，有没有有时候受戒的时候称自己名，那就叫摩甲某某，那因为每个名字不一样就叫摩甲，那当然摩乙也可以，摩丙也可以，不一定就只有甲，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说意思就是说，哦，我们在这里变成文字的记载，它就用摩甲。如果你直接，其实我们讲药山文人去见石头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是摩甲，一定是称自己的名字，就是弟子某某出之，一定是这样。这样听懂吗？所以不要以为这个写文章啊、哦、跟称呼那么两个一样，那就不合理。这样听懂吗？啊、哦。称呼见面的称呼还都是要称自己的名字，不是称自己为摩甲，所以有时候叫传戒叫你们说称自己名，那上面是写着弟子摩甲啊什么什么什么跟着念，那结果呢，那你弟子然后你那个摩甲你没有改成自己名字，有些人就弟子摩甲，有没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写去受过戒，受过戒有时候做参谋受戒的时候都要照着那个里面的文字念嘛，那上面称自己名的时候是要称自己名，结果他上面是写摩甲，那你也写念着弟子摩甲啊，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那摩甲是谁啊？你想给佛陀去查呀、啊、你就要念什么弟子例如果如弟子什么人进行受皈依佛，进行受皈依法，进行受皈依僧，不能再念摩甲，摩甲是方便行文上面告诉你说哦，这个名字要替代的，这样听懂吗？那其他的文字你不会嘛，所以就照着这样念，但是念到名字的那一个地方就要称自己名，这样知道吗？或者里面还有哦，那么例如说然后弟子某某人进行受不皈依什么天魔外道什么这些，你也要念什么自己的名字，这样听懂吗？然后很多我们拜忏为谁来拜或者为自己来拜，那个地方魔就一定要称自己名字，这样知道吗？那很多人共修的时候你就自己念自己的，不必去管别人，当然念只念名就好了，不必念姓。他说常闻南方，他说对于这个佛陀所讲的经教，那么大约哦可以说有一点粗知了，粗知意思就是略懂了，懂得不是很深。那你看那个前面讲生跟药山来问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一个只是表达说我自己曾经学过这一类，但是我还怎么样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如果真正的了解的话今天其实就不必来问了。那作主就是带着一种挑战性的啊、哦，一种认为要吹邪显正，懂吗？认为要把自己的正法要显露出来，要把你这个邪法要吹灭，所以说他的问话 跟心态各方面都不一样。虽然知道哦，佛陀的经教理论，但是南方哦，因为为什么称南方？因为顿教法门是慧能大量敷扬出来的。其实我们讲说，在原来五祖东山法门乃至于四祖的时候，都不能够称作南方，甚至于我们讲说达摩祖师只能称作禅宗或者祖师禅，但不是顿教禅，起码不是顿顿的了，他只能叫做顿教里面的剑门禅，像神秀，因为他们还是以楞伽为主。所以说南方呢，确实嘛，叫做直指人心，就见性成佛。这个道理，药商为言认为说他还是不太懂。为什么？因为佛经里面是不是要经过三圣啊？种种法门的修行嘛，任何一部经也都是如此。讲到我们讲就是涅槃，涅槃也是福利坛场啊。那么讲到法华，法华也有会三归一啊。你就讲到缘觉，缘觉里面从一法不懂，然后又开出种种的这些菩萨所讲的这些法，也都是要以幻遣幻，以幻修幻啊，也都是要怎么样各种的法门这样来修，怎么会直指人心就见性就成佛呢？所以说他认为呢，那么还是不太清楚，所以请什么老和尚慈悲的指示。那这个就当然真的是来问法，问法前面的这些表达是把自己所修所学的，那么对于善知识一个什么一个交代，那么交代以后让善知识知道自己所学的是什么，甚至于跟随过谁学，那么只是呢，那么还有待于这么善知识再给他一个什么指导。所以说这就不太一样，不是一种说来炫耀说自己懂得哪些东西，明白哪些东西，或者亲近过哪些人哦。有的往往呢，那么带着呢自己一方面去求法，可是又带着自己原来的以前所学的一切，然后把自己以前所学的一切认为是了不起的一个经历，背着这样的名头，背着自己这样的认知来求法的话呢，也是得不了，这样听懂吗？但是也能够知道说自己学过这些，闻过这些，但是心没有这份的执着，但是在亲近善知识的时候也要把这些讲清楚，这样听懂吗？讲清楚以后，善知识才可以观机斗教，观察你的因缘，观察你种种的一切。否则大部分来这个禅师坐下的时候，一见面就是开始问法了嘛，所以禅师哪里也没有神通，哪里知道说你前面的背景是什么样，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些你认知的这些，然后从种种问话里面，然后再给予你一些指导。所以说我们讲说作为一个去求法的人呢，不能说哎呦我故意掩盖我自己的一切，然后看看这三知识分量多少能不能知道，那就叫做什么，不是以恭敬心去求了。他说我呢只是听到南方就是六祖所传的这个顿法，因为到那个我们讲说神会乃至于说这个怀让石头大家走江湖跑江湖的时候啊，已经形成了就是中国的禅法从教下变成了什么禅宗这样的修行。然后中国以前虽然有禅宗，但是以前的禅宗叫做什么啊，叫做禅定解脱的这种的修法，跟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这样的禅法还是不一样。所以说当经过我们讲说这个石头乃至于马祖啊，他们教化以后，那这时候这个风气怎么样就遍袭于全国。那很多我们讲说比较杰出的有真正才华的人，他自己觉得深入于经教一下子几十年，但是到头来还是不能够明白究竟佛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他们就会怎么样放下自己对经教的这种的仪式跟研读，然后就去求生命真正的实相的这种什么修行，所以往往就会四处去寻师访道。所以寻师访道的先决条件其实是自己要有所修行的哦，懂吗？然后自己的修行，然后自己也深深的在这里面那么有些体验，有些真实的受用，但是你知道它并不就近，这样听懂吗？没有让你就近自己能够达到说见佛的这个真正的智慧哦，那么了达真正生命的实相，所以这时候才要去寻师访道。如果说自己里面没有东西，你去行走就是白走嘛， 浪费草鞋钱而已，浪费你自己四处这样跑来跑去，所有的时光都浪费过了。所以说古代的行脚，在早期唐朝的行脚呢，那么都是大部分是心性未泯才去行脚，能听懂吗？那么心性为什么未泯？他怎么知道未泯？就是因为他从经教研读各方面的修行，那么到达最后自己亲自的检点自己种种的一切，知道尚有所不清楚的时候，那这时候面对着自己生命究竟的实相，就不可以再掩饰，因此就要去寻师访道来探明生命真实的实相。所以这样的用心，他才会真正的很努力。所以我们讲说赵州老八十还行脚，这样听懂吗？八十岁还四处去寻师问道，他在南前坐下好几年呢，早就已经开悟了，怎么八十岁还要再去呢？我们就讲说希望大家要了解，就是说绝对不是随便乱跑，随便乱跑只是浪费自己的生命时光。然后如果自己真正没有一些修行的体验跟修行的这些基本的底子，你去到任何地方去听去学都听不到的。什么叫听不到？就有听没有到，你听不进去的，你也不了解的，不明白的，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所以连看热闹都看不出来，懂吗？有时候我们讲说你起码要有点底子，才能够鉴赏出人家的一些门道，才可以觉得哎蛮有趣的。你连这个都没有啊、哦，连看热闹凑热闹都凑不了，那就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我希望大家，那么修行一定要自己很踏实的真正去用功，真正去用功的时候，修行到那一个地步的时候，一句话两句话三知识给你的指导，才可以真的来喝醒，来震破你自己最后那一点防线的执着，这样听懂吗？就那个临界点才能够真正突破啊、哦！如果你自己本身没有到那个临界点，就像家师常常比喻他吹气球，如果你气球没有吹到最大最大靠近爆的时候呢，都没有用，如果用针去戳它顶多消气，懂吗？是不是？但是你如果吹的差不多的时候，纵然没有外力也会吹破，但是如果在那刚好的时候，哎，你拿用一根针或者就是一个尺头，砰，一碰它就爆了，是不是？嗯，那如果没有到那个地步，气球也是爆不了。我们自己的这个胶盆子或者黑漆桶，你呢没有到真正的自己，我们讲功夫成片的时候，那个黑漆桶，嗯，你就永远都带着，懂吗？所见的一片。你说没有啊，我还是很清楚啊，但是在诸法的实相来讲，你自己叫不明，不明就叫黑气筒，你就永远都挂着黑气筒，你打不破的，你也不知道从何处去下手。所以希望大家要用功，用功功夫真正成片的时候，真正上手的时候，你的修行就越来越不会吃力。最难的是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上手，连怎么去修都不知道，这时候是最苦的，听懂吗？如果说你知道修行，知道怎么去上手，也就是像我们现在一直讲的啊、哦，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就是不要离开清净心，不要离开智慧的关照，在日常行住坐卧之间处处这样子，不离清净心，不离智慧的关照，你就叫做修行，就叫称性起修，就叫不离清净心起修。那这样子的用功，使得你自己在生活的行住坐卧任何的一法当下，都有可能是你自己见到悟道的这个因缘，这样听懂吗？因为每一个法当下就是究竟的实法，那你只要自己不离开现前所有的一切，包括听到的，包括看到的，包括受用到的，都是例如说像缘觉经里面，楞严经里面的啊、哦，种种圆通，洗澡也可以通，嗯，吃饭也可以通，鼻子也可以通，眼睛也可以通，眼睛看到的东西也可以通。刚才我讲的眼睛是眼根，还有眼睛的分别，嗯，也可以通，懂吗？所以说，处处都可以通，那为什么我们不通？ 不同，是因为我们着在相上。如果了解诸法的实相，因缘和合的当下是空，当下也就是妙有，这样子就不会有任何的障碍。你只要知道这样子，然后切切实实去问说，诸法虽然是空，但是空到底是什么，你还是不知道啊。这样听懂吗？只知道说因缘和合是空，可是因缘和合的空究竟是什么，你还是不清楚。所以这就叫做去疑，这样听懂吗？不离开这个疑，一直疑，这样不要去找答案，这就叫参话头。但是参话头就是首先你要知道，你要参的那个话头本身就是空寂的，但是你不明白它，所以你要去参它，要去救明它，这样清楚没有？但是你要先知道哦，诸法的实相是什么，然后你去参才不会错，否则你叫迷相逐相，迷相逐相永远都不是诸法的真正的根源。好，这时候我们讲说，石头听到他这样祈求，他认么也不得，不认么也不得，认么不认么怎不得，只做么生，哦，这个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讲说石头路滑，比起马祖的这个教导呢，他就真的是贼多了。人家马祖的贼还可以寻一些鸡可以去找，那么石头的路滑是让你怎么样，站都站不稳，不知道从何处去开口，也不知道从何处去下手。你看他在请说南方的这个大法，也就是人心，如何去从人心见性成佛，他要请他的指示，就是不懂嘛。你就告诉他说，哦，例如像马祖说即心即佛，是不是也可以？或者非心非佛，起码也一个东西可以去用功嘛，这样听懂吗？是不是？那么或者人家来问说，什么是祖师西来地第一？他先前问的人就是，起码还让你怎么样，可以有所下手，怎么样，对不对？那个马祖是这样。再看石头，啊，什么叫做任某也不得？任某是，你这样想，或者想说哦，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哦，你认为有一个人心，那么可以见性可以成佛，这样的想法，任某也不得，不对。这样听懂吗？哦，不是这样子，不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哦，意思就是这样也不对。那不认某吗？不是这样也不对。如果说不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刚才说不是这样，你认为不是这样也不对，认为是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对，然后认为不是也不对，然后认某不认某总不得，意思就是说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两样都不对，你的两样都，例如说都不要嘛，也不得，也不可以。你说我，例如说东边不能走，那我往西边，他西边也不能走，那我东西都不走，可以吧？东西也不走都不可以，也不可以，意思也不可以停留在这里，这样听懂吗？选左选右不行的话，那我走中间嘛，到中间也不可以，停留也不可以，认么不认么总不得，就凡是你只要认为该怎么做的，或者不该怎么做的，或者该不该怎么做的，只要有一念起，都叫做什么？都叫做不可以。然后又问你，既然这些都不可以，只做某身，你又要怎么来用功？啊，这些都跟你说都不可以，然后又问你，你该怎么用功？因为如果这些都不可以的话，你有时候会掉入到断灭，掉入到虚迷里面，那不是不可以，那不可以的话，你要怎么做？所以我们讲说，几乎给你怎么没有下手处啊？这样听懂吗？你说我们讲说像六祖，六祖给的直指导，他还有可以从人心直指你的人心，叫你说不离清净心、不离智慧的关照，这就叫见性，这就叫成佛。这样听懂吗？那么石头的几乎就什么，完全连这个都否定了，也没有什么直指人心，也没有什么不直指人心。 药膳枉错，枉错就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举措了，就只好待在那里了。哦，那这时候头也只因言不在此，且往马大师处。你看古代的祖师这样子就可以知道说药膳跟他的因缘不合，为什么啊？因为他讲认某不认某什么这些呢，已经就是他石头的一种教导众生的方法。教导的这种方法就直接从诸法的什么实相上面去下手，就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一切诸法毕竟空寂，哦，那么如果毕竟空寂就是什么，那么也就像六祖的六祖悟道的时候叫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石头所讲的是从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从性体上面来发挥。马祖是从哪里来发挥？从相用来发挥，相用的当下就是体的如如，这样知道吗？那么所以说一个是在如如上面的法体不可言说无相无什么这方面来做起，一个是从什么种种相用的千变万化之中，让你透过这个千变万化的相来见到什么实相，一个是从实相直显本质根起，本质如如，哦，不太一样，这样听懂吗？你看药膳前面讲的他的因缘是出世什么三藏十二部，对不对？哦，所以从三藏十二部的研读的人，他就比较相应于什么法的法相的相用。那么只欠缺说如何叫做直接清净的身心、清净的本性这一方面，他还不了解。所以他如果想了解，还是必须要寻相怎么样来浅相离相，然后见到实相。那么马祖的特色就是在这里，石头是讲法尔如是的本体，法尔如是的本体就是离一切的造作，跟言接经讲没有作止认灭，有作止认灭当下就不叫清净的实相。所以言接圆满清净的觉性本来就法尔如是，所以不需要有什么作止认灭，因此也不需要有想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听懂吗？这些都不需要。嗯，哦，所以他告他说你到马大师的地方去，这有没有能够稍微分别的出来马祖接引众生的善巧的方式以及石头，懂吗？虽然这里我们是在讲马祖的语录，但是从我们刚才说认某不认某，其实就可以看出马祖的什么，不，石头的这个什么接引众生的善巧方便。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石头入华，为什么？因为一切的语言一切所有的相都着不得，它是直显诸法究竟实相。好，讲到这里我们下午再讲。